弟兄姐妹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祷告。慈爱的父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和撒旦权势的主耶稣基督，内住我们身内，圣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是做耳的听得明，做口的讲得清，让我们在你的圣言下鸿蒙造就。求圣灵托住我们，让我们在同行天路上，我们共同长进。求主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而求，阿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屏幕上打的啊，宝座、羔羊、四活物和24位长老，这个上第四章。下次有时间我们再分享啊，启示录。第五章，这两章都是天上的敬拜，非常感人。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你很容易找到在最后一本。那么你要想明白《启示录》呢，也必须要读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没有偷工取巧的可能，因为《启示录》这本书是建立在整本圣经基础上来明白的。就像你在图书馆拿一本书来读，小说来读，你把最后一章读完了，你就说我明白作者的意思了，那你是自欺欺人，不可能的。读启示录也是这样，必须要从创世纪一章一章读下来，而且启示录这卷书要反复的读，啊，你才能够这个真正的明白在说什么。另一点就是在新约中，只有启示录这本书，它开头就直接说。啊，念着书上的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读这本书是有福的啊，日期近了。我们知道主耶稣谈过这个登山宝训的八福，我跟大家讲过啊，分两堂讲的这个八福啊。但是启示录中呢有七福，他从这个第一章一直到22章。啊，你看刚才我念这本这一幅，你们听见了吗？我刚才念了哈，读着这个书上预言的，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了，因为日期近了。这是第一章第三节就说了。那到22章，他又说，这些福分是什么样福分呢？都是像树上的果子，现在看得见，将来吃得着。这个在启示录的第14章，他谈到一幅。讲到什么呢？说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或者他们啊。所以这一福是人死的时候你是在主里边死的，是有福了。这叫什么福呢？这叫我们说叫安息主怀。那你要不是在主里而死的，怎么样呢？罪的诅咒，你的罪没有得到处理。这个我上周得到一个消息啊，一个讣告，我的一个邻居啊突然过世了，他这比我大6岁，不到70。这个人呢，他在中国一个南方的一个医院呢，他是医生啊，他这个做手术的，手术室的医生啊，他的两个女儿啊，一个在澳洲。是医生，并且是 specialist，他还有一个女儿也学医，那还有一个孩子是药剂师。那么，这个，突然就去世了。我这个月头啊，我要跟他聊聊这个月头。这个我很遗憾，就是说呢，聊了很多呢，跟福音不太搭嘎的事啊。当然了，我聊了几句啊，他说他对圣乐很感兴趣。啊，他是很喜欢圣乐啊，但多了都没太聊，所以看来以后呢，我要给我一个教训，要直截了当就谈福音啊，尽管他不是很愿意听，但是也要谈，啊，因为现在他离开了啊，所以我们要抓紧哈。传道书第8章有一句话说，他不知道明天的事，谁能把将来的事告诉他呢？将来如何他不知道。 无人有权掌管生命，也无人有权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些好行邪恶的人。谁掌管生命呢？上帝掌管，掌管你的生死。不管你怎样死，就是你的死期到了。到时候，上帝掌管。邪恶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什么是邪恶？悖逆，悖逆就是邪恶。啊，这个箴言十七章说呀，恶人只寻背叛，所以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来攻击他。恶人只寻背叛，背叛耶和华就是恶。严厉的使者，我们看他启示录，神差遣天使，其号其晚之灾。所以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来攻击他。这个箴言十七章有这么一句话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个启示录这个圣经中还有这个七福启示录七福。我刚才说了14章一福，16章有一福，在哈密顿大战之前说，看那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光着身子行，叫人看见他有羞耻的有福了。就是说，你一定要穿戴基督。凡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那么，在19章有一幅叫做“这个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个天使告诉老约翰吩咐他说：“你要写下，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我说嘛，这些福是现在看得见，将来吃得着。你怎么能进去呢？参加羔羊婚宴呢？因信，因着你的信心进去。20章有一幅叫什么福呢？很重要啊，这些福都很重要。有份于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圣洁了，因为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和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复活分析这个一个大的分水岭，就是千禧年前的复活和千禧年后的复活。在千禧年前复活的是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没有权柄。那么还有这个两个福我已经说了五个，两个福是在启示录第22章最后一章，一章就是主说，22章只有21节经文，从6节以后往后看，就是主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所以它落在遵守上，不光是念听，你还要遵守。那么还有一节就是在。最后写在最后的，就是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可获自权柄到生命树下，也能从门进城。洗净自己的衣服世上有很多的东西不是轻易能洗净的，不是用洗衣粉能洗净的。用什么洗呢？尤其这个罪，用宝血来洗，洗净。但你得愿意让他洗，你不愿意让他洗，他不会强迫你，是吧？所以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他们获自权柄到生命树下。大家知道什么是生命树吗？新天新地中那生命树的果子，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你看过吗？今天有果子，每月都结12样的果子吗？没有这样的树。哎，那只是就有，而且有的希腊解经家说它的原文是每一个果子就有12样味道。有人说这个树上结12样果子，到时候你就能够享受了。所以这个还可以能从门进城，门很重要啊。以赛亚说60章说，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你的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你的境内不再看见荒凉毁灭的事。日头不再做你白天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要成为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成为你的荣耀。你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你的居民都是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宅子，我手的工作要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千倍，弱国要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这些话都不是突然的，一定会成就的。所以这个门很重要，写的你必称你的门为赞美。你要进天国里，每个门上写的都是赞美，都是赞美。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赞美。你从来不赞美主，那门与你无缘的，你也进不去的。你不好好听到也不行，你不好好听到，你没法赞美。赞美是从心灵发出来的。 我们看啊，这个七福啊，启示录有七福啊。那么，这个启示录这个结构呢，简单来说就是讲到1章19节说，神让老约翰把你所看见的事、将来的事啊、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啊。1章19节，什么叫看见的事呢？就是老约翰看见了荣耀的主在伐木海岛上向他显现，他的头与发兼白，如白羊毛，如雪，他的脸如什么？如同烈日放光，他的声音如纵水的声音，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从他利剑从他口中出来，他的脚如同在炉中锻炼的光明的铜。和这是主升天以后60年以后向老约翰显现，他的头与发兼白，如白羊毛，如雪，他是发光的身体，这个是表示的智慧。这是主的全能啊！我们看到啊，现在的事还有许多啊。现在的事就是把主亲授七封信给那七间教会。现在这个将来必成的事，就是老约翰被提到空中，他看到那位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封着的，用奇印封着的，上面内外写着字。这字写的就是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在6章一直到结尾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知道啊，这是这些事情哈。我们再讲一下当时的背景啊，所以你要知道背景啊。那么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呢，大约有90岁了啊。他写在主后的约95年啊，主后约九十五年，公元95年啊，中国进入到了这个公元8年王莽改制啊，所以呢，进入到中国的东周啊，不是。东汉了，进入到中国的东汉因为公元8年中国有王莽改制，你们听说过吗？王莽改制啊，进入到中国的东汉了光武帝刘秀这个100年间，那么公元95年，这个时候呢，正是罗马皇帝这个多米田执政的时候这个皇帝呢，他这个疯狂的推广个人崇拜，到处建庙宇。要把他的这个半身的像放在里边供人膜拜他比加利果拉和尼禄还要甚那么由于基督徒是只拜主耶稣为主为王，是神，那么的话呢，他对基督徒的迫害是可想而知的那么我们看到他这个叫做。外患，教会的外患，内患就是当时教会呢灵性很冷淡，有异端学说的充斥，假师傅、假教师进来，同时呢，教会呢这个里边的这个淫乱之风猖獗，性不道德，道德颓废，看主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就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情况下，多米田把。约翰这位硕果仅存的使徒放逐在拔摩的海岛上，就在希腊旁边那个海岛上，老约翰说，在主日就是礼拜天的一个早上，可能当使徒正孤身祷告纪念正在聚会中的教会的时候，荣耀的主向他显现了。刚才我已经说了他听见有大声音如吹号，他转过头来要看与他吹号的是谁，就看到。这个主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他是右手拿着七星。我刚才讲到他的面目那么主亲授口述了这七封教会给七封教会的书信以后呢，他就这个把老约翰提到空中，在异象中，在圣灵感动下，他看到了天堂和天堂敬拜的一幕，十分感人的那么我们现在就一同学习启示录4章这段经文4章1节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讲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们先要知道天和天门怎么看在圣经的启示中，我们知道天。”分为3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飞鸟翱翔的天空， 第二个领域是群星所住的天，也是太空船去的地方，我们有时称作外太空。那第三重天，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所指的第三重天，也叫做乐园。他说啊，前14年他认识一个人，被提到那里去了，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能说的。他说为这人我要夸口。所以这层天我们称作什么呢？我们称作神的居所，神的所在是属灵的，它是关乎众人之上，超乎众人，关乎众人之内，超乎众人之上，又住在信者的心中的。所以它与我们这个残存的世界是并存的，它是一个完美的秩序，它洞察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临别之言跟门徒说，他去要为他们预备地方去，他预备了地方，再回来接他们到他那里去。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第三重天。彼得前书3章，这里那里说，耶稣已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所以耶稣进到那里啊，回到那里去了啊。那么，在约翰福音1章啊。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来下去，在人子身上。”所以老约翰他看见天开了，他是使徒，天开了，神的使者上来下去，在人子身上啊。这有多重解释，可以是围绕着宝座在敬拜，啊，也可以是其他的啊，天使围绕着基督啊。那么天门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创世纪》28章，当雅各在伯特利这个旷野入睡觉时，他做了个梦，梦见梯子立在他，立在地上，其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上，啊（括弧又说站在他旁边向他说话），所以他醒了，就很害怕，就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啊。这是在旧约啊，在新约中，主耶稣说：“我就是门，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这进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耶稣就是门，也要从他这儿进。怎么进呢？信子的人有永生。哎，诗篇118篇18节说：“啊，耶和华虽严严的惩治我，却没有把我交于死亡，给我敞开了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一人要进去，一人因信称义，一人要进去。所以耶和华严严的惩治你，信了主，神就要管教你，虽严严的惩治你，却没将你交于死亡，把你交于死亡不是他的心意，他要把你带入永生中，所以你要接受神的管教。之后，老约翰说，他听见好像啊，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啊，这是我第二次吹号了。第一次在拔摩的岛上啊，这个给他亲授那七封书信的时候，他也是首先听见吹号的声音。现在呢，他又听见仿佛吹号的声音啊，所以吹号很重要哈。在先知以西结的这个书33章，他说呢，吹号有发警报的意思。发警报的意思，33章以西结书33章说，凡听见脚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灭了他，他的罪必归到自己头上；若受警戒，便救了自己性命。所以上帝啊说啊，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所以这两位先知都是神立的守望的人，老约翰也是。替神说话，警戒住在地上的人。神必要实行公义的审判，悔改必须及时。所以，我们看到老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下，他被提上去了，看见了属天的异象。这个与老约翰在啊，这个与这个以先知以西结的经历是有相似的地方的。以西结啊，这个先知啊，在以西结书8章说，当先知坐在巴比伦的他这个家中的时候，长老坐在他面前， 他说：“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缕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遗像中把我带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他看到两件事情，他说在那里有触动神发怒啊，这个偶像的座位。随之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他看到了有这个偶像的啊，在那里立着，同时他又看见了神的荣耀啊。”啊，与他在平原所见的一样啊，这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了。所以老约翰也是啊，从他住的巴比伦这个地方，加巴鲁河畔被提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有1000公里的土地，我算了，至少1000公里。所以他是在灵里边被提起来，神把他提起来，在圣灵感动下，在异象中看见的。老约翰也是这样，他在看见了啊。那么启示录二章啊，四章二到六节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我看那坐宝座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啊。我们先到这里啊。老约翰在被提以后看见什么了呢？首先看到一个宝座安置在中央，以及坐在宝座上面的。大家知道，在启示录四和五章中，宝座这个词一共提了17次。而全本启示录，宝座提了46次，所以这里就提了17次。可见先知约翰是要告诉我们，要我们紧盯这宝座和坐在其上。这个读启示录，你要抓住它关键的一些词也很重要，比如大字提了多少次呢？82次，Megas。所以启示录这本书是一本大书。第二个就是七提了52次，七代表完全和完美。第三就是宝座，他提了46次；宝座以后就是权柄，提了大概40次；之后就是王提了大概是39次；延后呢，提到了12，提到了这个20几次，还有这个荣耀提了我看一下，荣耀这个词呢提了19次，得胜提了17次。羔羊提了29次，王提了37次，权柄40次啊，宝座46次，七54次，大82次。那么我们说啊，这些词都很重要，这个叫十大关键的词啊。那么宝座啊，有几点要义，我们要明白哈。第一就是今天世界上有许多坐宝座的，有教皇坐宝座，川普坐宝座，但是呢。他们都不会长久，都会死。那么，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要仰望呢真正坐宝座的，因为在启示录第四章，他提到了2次，是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位，所以他是永远坐在宝座上。所以你今天真正应该敬拜的是活到永远永永远远那位坐在宝座上，而且地上这些宝座也都是他安在那儿的。他要收回来就收回来，因为先知但以理说，因为他废王立王，改变时候和日期都在乎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拜那位真正坐宝座的，大家知道就是活到永永远远者啊。这个以赛亚书26章12节以下有这样的说啊：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进入到平安里去，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呐、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要专提你的名，依靠你，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他们死了不能再活，他们过世不能再起，因为你毁灭他们，刑罚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灭绝。耶和华，你得了荣耀， 你增添国民，说了两次，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有扩张地的四境。今天你就是天国的国民，以后你要进入到荣耀里去。这个保罗说：“我们若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那么第二点就是，在老约翰的时代，面对罗马帝国的威势，亚细亚教会显得格外的渺小，不堪一击。手无寸铁的信徒似乎可以因一条的谕旨就彻底灭绝，从地上完全的消失了。那么该怎么办呢？当他们看老约翰写的启示录时，就可以安枕无忧了，因为宇宙的中央有一个伟大的宝座，天上的众星受命于他，最小的微生物也端赖他才能得以存在。这就是永生神掌管一切。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当我们在地上敬拜的时候，崇拜主的时候，我们要尊敬天上那种围绕着宝座的敬拜，以神为核心的敬拜。大家知道，围绕着宝座，从第四章看，有内圈和外圈的。内圈就是四活物，外圈就是24位长老，还有在外圈就是什么？就是千千万万的天使和得救赎的百姓群众。在第七章你就看到了，这救赎的群众是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族各方各民来的，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在歌颂赞美。所以内圈外圈再外圈，它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中央的宝座，面向核心来崇拜。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认识到，明白神的宝座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以信心与宝座相连，直到我们的一切思想、言语、行为都顺从他的管制。什么叫真心敬拜呢？围绕着宝座，围绕核心敬拜呢？就是使你的一切都顺服他的管制。你不顺服他的管制不算的。正如主耶稣在马可福音七章说：“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或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个主耶稣说过啊，所以你不能嘴唇亲近，心却远，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主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愿我们都不做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啊，真心实意的敬拜主啊，这就是天上这一幕要我们看见的啊。那么这个宝座的第三点啊，它的意义产生出来的意义就是，我们有时会对前景的看法产生悲观的情绪啊。这个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战争、瘟疫、饥荒，各样的挑战，物价的飞涨，道德的颓废，阴风盛行，民风下调，教会中的腐败等等，我们要抓紧抓启示录中的保证和应许。老约翰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人不再饥，也不再渴，不再受苦，也不再流泪，不再有战争和杀戮啊，不再有瘟疫啊，也没有罪恶、死亡和诅咒，因为一切恶事都要过去。正如启示录21章5节说：“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抓住这个应许哈。老约翰在启示录中，他常常用平行的写法来写，就是倒不是单要我们看到届时不再有什么，同时也要我们看到我们会有什么。会有什么呢？神让你住在新天新地中，你要脚要踏在金金的街道上，要吃生命树的果，喝生命水的河，城是金金的，你要做王直到永永远永永远远，还有许多。那么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线索，我们它高于这两条线，就是要我们注意到，使这些恶事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要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神在宝座上坐着为王，就是看着中央那个宝座，并他执掌大权。这是4章5章的要旨所在。盯住宝座，先知耶利米在第10章这样说，10章6节啊，耶和华啊，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何宜的？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他的全能啊！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 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天上、从地下被除灭。所以我们要宣传这一点，不是创造天地的万军之耶和华都是偶像，要除灭的。神掌大权啊！之后我们看到老约翰详细的描绘了做宝座者和周围的情况。他说：“看那坐着的，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所以我们知道，神本身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老约翰看见的是绚丽夺目、闪闪发亮，如宝石般，缤纷的色彩，是这个碧玉和红宝石 （Jasper and Ruby），Jasper 和 Ruby 啊，我想那是非常亮，应该比太阳还亮。那你说王弟兄你怎么这样说呢？大家知道，你读《使徒行传》26章，当保罗在亚基派面前申诉的时候，他说：“啊，快到这个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快到晌午的时候，突然又从天上有这个有这个发光，比太阳还亮，就他和同行的人都扑倒了。之后是主耶稣和他对话，所以他讲的比太阳还亮啊。那么诗篇84篇也说啊，讲太阳啊，讲这个上帝。”比喻为太阳啊，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是赐下恩惠和荣耀啊。所以这里老约翰啊，看清的是宝石，就是碧玉和红宝石。这也很有深意的，因为这两块宝石正是旧约大祭司所穿的衣服上啊。这个衣服上有这个以弗德，以弗德上有胸牌，胸牌前有什么12个宝石，12个宝石上写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这12个宝石，四行啊，3个一行，第一行的第一块就是红宝石。红宝石，红碧玺，红玉 ，ruby, topaz, and beryl, beryl, 红玉啊。那最后一行就是什么呢？水昌玉，红玛瑙和碧玉，啊，所以是一头一尾的。老先生看见了。从宝座中发出的光，从两个块宝石上啊，因为神非是不是笔墨能形容的。那么我们知道，在大祭司的肩章上也有两块宝石，叫做红玛瑙。红玛瑙上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12个儿子的名字，肩章上、胸前、胸牌上，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大祭司有预表基督耶稣基督的部分，告诉我们，我们主就是大祭司，新约称他是大祭司。圣洁无瑕、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他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主把他爱的人、他所招的人放在心胸上，关怀着，时刻想着他们，挂念着他们，放在肩上。主独自担当起拯救他选民的工作。我们这就是胸牌和肩牌表示。所以在这里，上帝让老约翰看到了这两块宝石挖出来在宝座上，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主的救赎大恩。之后他看见宝座有一个红彩虹在围绕，但是颜色却是好像绿宝石，叫 Emerald。 大家知道彩虹是七色光谱，但这里是出现的是绿宝石的光辉啊，这似乎让我们联想到伊甸园啊，这个红是围绕着宝座的一圈的，它不是这种半的、半圆的，一圈围绕着。在伊甸园中，我们看到啊，这个我们知道啊，有生命树啊，绿常代表生机勃勃的生命啊。这个、伊甸园中啊，似乎是这样啊，这我自己猜想啊。这个那么，神造人原是不死的，因为诗篇36篇9节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功，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所以总之，彩虹它象征的是上帝是守约施慈爱是信实的神。因为挪亚出方舟以后，上帝与挪亚立约就以彩虹为证，出现了彩虹啊，彩虹为证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1章，以西结看到了上帝荣耀的形象，他看到的 宝座上是像蓝宝石，Safari 蓝宝石。我今天来是坐车来看那个老人院，它叫 Safari，就是什么，就是蓝宝石了，叫蓝宝石哈。在这里看见是碧玉和红宝石，所以在神是丰富的变化，散出来啊。所以在那个里，以西结书第一章他看到的荣耀的上帝的形象，也有什么红来围绕。红来围绕，在启示录第十章，当那个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他身披云彩，这个头上有红，手拿小书卷是展开的，他一脚踏地，一脚踏海，他的脚如同火柱啊，吼叫如同狮子吼。这个天使是也是头上有红，为什么多次记载呢？启示录又提及红了呢？要我们不忘记神的信实。他有审判，在审判中他有怜悯，他守约施慈爱，所以诗篇100篇就说他的信实存到万代，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大家可以读诗篇99篇和诗篇100篇，都很重要啊。他本为善，本为圣。之后老约翰描写这个围绕宝座的是有24位长老啊，那么过一会儿我们再讲长老，我们先谈从宝座中发出的闪电声音、雷轰啊，还有七盏火灯这些哈。我方才谈到了哈，宝座发出的光辉啊，或许比太阳还强。大家知道太阳强烈的时候，你敢抬头看吗？很难是吧？那么我们说，这个从宝座的中央发出的炫目的荣光，又怎能使给人看得清楚呢？可见神恩待了老约翰，他看见了，发出的是如同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我也解释了碧玉红宝石意表着什么。但话说回来了，虽然太阳本身难以看见，但你观察到，自然现象你观察到，受太阳照耀的世界万物，其轮廓特征则非常清楚。太阳、月亮，其轮廓、周围环境的轮廓却非常的清楚。这就是神让老约翰看清了围绕宝座的那些，他先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来，这几个词在以后的8章、11章、16章、19章多次出现，而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指从宝座出来的，或者指从殿中出来的。从宝座中发出，这叫我们想到神在西乃与以色列人立约时的情况。出埃及记19章记载，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百姓尽都发颤。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召摩西上山顶。那么我们知道把这个前边这个彩虹和现在出现的闪电雷轰，我们前后做一个比较，就知道。当我们看见彩虹的光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洪水之后，神恩待了挪亚一家八口，拯救了他们，然后立约。当西乃之约，我们看到有这个闪电声、雷轰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全家蒙神拯救，过了红海，这个脱离了法老的专制残暴，那么得救了，也是救恩得救了。那么之后，神与他们立西乃之约，这个时候就出现闪电声音和雷轰伴随着，所以这两个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神是施行公义审判的神，也是对爱他的人施慈爱怜悯的神，神是信实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我们老约翰必会参悟到其中的精义，就是看到神的威严、怜悯、荣耀、信实、纯洁和全能，这两个要我们看到神今天是不为你，主耶稣立为你与你立约呢？是的，他坐在宝座上，所以你安枕无忧。这两个事情叫我们看到了挪亚洪水的时候，恶人一个逃不了，因为他们呢，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蒙恩了。今天你也是这样，神会救你脱离这罪恶弯曲的时代，把你带到他爱子的国里。七盏火灯，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 圣经自己交代，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这个很明显，这是指圣灵和圣灵完美完全的工作，因为七代表完美和完全，也可以说是圣灵的七重职事，啊，所以在旧约，中我们知道在会幕中，有金灯台，在圣所里，这金灯台是由什么呢？七个灯盏组成的一个灯台，但在这里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七盏火灯，但经意是一样的。在旧约的这个会幕中，只有一盏灯亮光，是什么？是金灯台。那么，这个主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并要得着生命的光。我就是世界啊，主耶稣是世界的光啊。”那么这个里边我们看到啊，这个这里说是出现了这个七盏火灯，所以经意啊是一样的，就是救恩是出于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七灯就是神，就是七灵嘛，就是圣灵，是出于啊圣父、圣子、圣三一真神的，因为到下一章第五章就是集中敬拜羔羊、圣子耶稣基督，啊，所以它是一个三一颂和三一的敬拜啊，对三一神的敬拜啊。那么他又说，啊，在宝座前又有一个玻璃海，老杨看见了哈，好像玻璃海，如同水晶啊。所以在宝座的对开，是一个一望无际的穹苍，啊，用玻璃海来形容，代表神的超越性啊，这是一种解释。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历代志下四章，我们看到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建了一个铜海，啊，即为洗濯用的大铜盆，由12只铜牛驮着，这是为这个到神面前侍奉的祭司来洁净用的。那希伯来书12章就说，人非圣洁不能得神的喜悦，啊，你要到神的面前来，你必须要圣洁，啊，怎么圣洁呢？靠主洁净我们，啊，披戴主，你自己洁净不了，靠人的自义呀，啊，你想自洁吗？你起来洗去跟当初一样的脏，只有主耶稣能够洁净你啊！启示录第15章又谈到了这个玻璃海，因为它再次出现在那里说，啊，老约翰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像，并他数目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所以这里很重要，就是说。他们站在玻璃海上啊。英文圣经说，站在玻璃海的另一边，就是他们已经上岸了，啊，他们胜过了兽，啊，胜过了敌基督的迫害，逃离了他的魔掌，胜过他，至死不屈，所以被带到神那里去了啊。所以有火掺杂，就是说神的怒气还没有发尽，因为之后就是7万之灾，啊，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海很重要啊，这里玻璃海哈。是如同水晶，是明亮的，透彻明亮啊！这个海，在犹太的这个，在这个文学中，常常是谈海色变，因为在但以理7章讲到那四，这是另一从从从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为那四大怪兽、大兽都是从海中上来的，而且我们在启示录13章看见那个大罪人沉沦之子，那个兽也是从海中上来，撒旦把他的什么，把他的。啊，这个作为能力大权柄，他都给了他。他有10角7头，10角上戴着10个冠冕，7头上亵渎的名号。那冠冕都是属地、属情欲的，是魔鬼给的，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啊，所以呢，啊，这个跟天上的海一比，是不同的，它是玻璃海啊。这个1966年有一个文学奖给了一个犹太人，这个人叫做阿格农，阿格农写的一篇。获奖小说宗篇就是《大海深处》，所以犹太人是谈海色变的，他知道，所以这里边是个比较，地上的海，啊，从这个角度啊，是给人感到是凶险的，这个凶恶、显现横生的，令人恐怖的。到了天上的时候，一切恶都除尽了，是平静的、安稳的玻璃海，如同水晶放光的。那么，我们下面回来集中看这24位长老，他们是谁？在启示录中，24位长老出现过12次，可见他们成为预言中一个集体的要角啊。那么，他们出现的时候，常和伺候物一同出现，他们是一同敬拜， 看见他们亲密无间的合作，共同敬拜侍奉主。当今学者对24位长老有如下四种看法：第一，他们是天使，如尼托生弟兄所说；第二，他们是以色列；第三，他们是教会；第四，他们是得赎的人，以色列和教会。我接受他们代表新约的教会，是新约教会领袖的代表。啊，有以下几个线索：第一，他们被称为长老，因为圣经常以长老做神百姓的领袖或代表。彼得前书5章，彼得自称自己就是长老。第二点，为什么是24个数目呢？因为历代至上24章讲，由于所有祭司没有办法在同一时间内在殿里侍奉，他们就分为24班，每一班代表每2周轮值在殿里侍奉。你看路加福音1章，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就抽签儿，啊，抽到了那一班，他就代理侍奉，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了。那么，我们知道在新由于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但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进到神面前。但在新约中，彼得告诉我们，所有信徒都是神的祭司，故此24位长老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整个新约教会。那么第三点就是在地位上，他们坐在宝座上，神应许得胜者与基督同坐宝座，所以他们也坐在宝座上，就24个座位。那英语也是 thrones 啊。那么启示录3章，主对老底嘉教会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啊，所以啊，这是这个第三点。第四点就是他们带着金冠冕，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天使有冠冕可戴，但在教会的时候，神应许信徒得胜的信徒会得，在审判台前。有的会得冠冕，比如启示录2章，主对士美拿教会说：“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第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啊，所以在新约中啊，大概有5个冠冕。彼得讲一个，老约翰讲一个，这个保罗讲3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这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到了那日，按照公义审判的主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注意啊，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想得冠冕呢？想得冠冕吗？你要爱慕主的显现。那你从来都不爱慕，最好别来。”冠冕与你无缘，你不仅得不着冠冕，危险了。所以这个是啊，从冠冕上看，从服装上看，长老他们身穿白衣，这个白衣是得救赎的人在教会时代这个服装。启示录3章，主对撒迪教会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染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他们是配得过宝，配得过的啊。”所以主对老底嘉教会也同样说：“啊，你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主说：“你要向我买白衣穿啊！”老底嘉教会说：“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啊，我富有了。”但是主说：“你是贫穷可怜的，你是瞎眼的，你是赤身的，你自己看不见。”主告诉你了，所以你向买白衣啊。那么这个。从他们这个第六点，就是从他们颂赞的诗歌上看，在启示录5章，这个新歌只有教会能唱。那么从这个第5章区分上来看，那里老约翰清楚地讲四活物、长老与天使，就完清楚地分别出来，所以他们不是天使。那么从位置上来看呢，这些24位长老呢，他们在启示录第4章出现以后呢。啊，我们也看见还要出现，可见啊，我们知道他们是在天上了，所以他们在那里得奖坐宝座，所以我们说在那个大灾难之前，教会已经被提了啊， 因为我是时代论前前些年派啊，他们已经是被提了，在天上。因为思想讲他们在天上，从功能上来看呢，他们简而易之就是敬拜。我们最常见的姿势就是这24位长老是常常跪拜在宝座前来敬拜啊。大家知道，如果你被提到天上以后，你敬拜是你的通常的要做的敬拜，围绕哪方面敬拜呢？围绕着四方面敬拜。第一，围绕着创造敬拜，就是一会儿我要读到的。他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哎，你是配得荣耀尊贵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围绕着创造敬拜，创造；围绕着救赎敬拜。第五章就是啊，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国各族各民买了人来，叫他们成为国民，又叫他们成为祭司。”啊，这个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就是对主耶稣救赎的敬拜。那第三个就是对主耶稣做王的敬拜，就是启示录第11章，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写到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匍匐敬拜说，主神全能者啊，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他提到几个愤怒啊，外邦人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所以启示录讲的是几种愤怒啊，从一个角度是神的大怒倾下来了，像那些不信的人，还有撒旦的愤怒也发出来了。启示录12章讲，他见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就气冲冲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撒旦向谁发怒呢？撒旦向那些爱主守身诫命的人发怒，还有就是外邦人的愤怒来到了，你的愤怒也来到了，就是那些跟随受敌基督有的受印的，也向这些神的选民发怒，迫害他们，极力的迫害，这三种愤怒的交织，在启示录啊。但是神的愤怒是什么呢？啊，这个是他的时间到了，神的大怒到了。这个我们知道啊，人的愤怒，诗篇76篇说，人的愤怒要成全耶和华的荣美，人的愚怒他要止息，他要向地上的王子显威显荣，他要挫败王子的骄傲。你看，你发怒，你的愤怒要成就耶和华的荣美，在神掌管之中啊。所以这个第四个呢，就是围绕着公义审判的敬拜。我们在天上啊，这四种创造、救赎、王权歌颂长王，歌颂主耶稣的公义的审判，在19章，19章有哈利路亚，在新约中只有在这里出现哈利路亚，而且一出现就是4次哈利路亚，四活物24位长老，因为什么呢？你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你判断了那用阴行败坏世界的啊这个大淫妇，又向他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哈利路亚！一出现就是4次，对神公义审判的敬拜、赞美。那么之后，我们看到啊，这个24位长老我讲完了。之后我们看到老约翰又回到了宝座的中央，啊，这个看到了中央的宝座，就那讲到那四活物，他们最靠近神的。我念一下这段经文啊。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明显四活物就是高级受造天使，他们的形象与这个先知以西结在巴比伦河畔所看到的基路伯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个时候，基路伯每一个就有4张面孔：狮子、人、牛和鹰。但这个呢，是每一个有一个面孔啊，一个面孔。四活物每一个有一个面孔，但可能是变化的啊，因为他只显给一个让你看，可能是变化的啊。圣经中要给我们交代了这个主群的天使，一共有3类。主群的天，什么叫主群？你知道啊？就是一个就是基路伯，一个就是萨拉佛，一个就是四活物。这基路伯在创世纪第3章出现过，就是人犯罪以后，派基路伯把守通往生命树的路。同时在这个 智胜所出现，它是基路伯是翅膀相连，在诗人座两旁，两个基路伯翅膀是相连的，他眼睛看着诗人座，他是神的圣洁和公义的守护者，而且在这个圣殿中的幔子上都绣着基路伯啊。那么这个撒拉佛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出现，他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行。啊，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天使会说话的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四活物啊，四活物。刚才我们读的哈，基路伯在希伯来的文中有这个燃烧者的意思，他是他们展示他们对主有炽烈的热忱和爱。”基路伯啊，撒拉佛是这个意思，撒拉佛啊，所以啊，这是这个先介绍一下天使哈，这个主群的天使啊，有名的有谁呢？天使，米迦勒、加百列，还有路西法。米迦勒是天使长，但不是唯一的天使长，成为大居之一。你要看但以理书，他的名字是像神的那位。加百列是什么呢？是传信的啊，米迦勒是征战的啊。传信的，传播神的信息，啊，他给但以理讲了77的预言，又给玛利亚传达信息，加百列啊，他是像神的神的大能者。那还有一个叫路西法，路西法是什么？是魔鬼啊，但是中文没有翻译。我查了李道生写的《圣经问题综览》，74年出版的，徐松石写的序这本书，他说英文圣经有用。路西法在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西结书28章专门讲他的堕落。他说，这个是从希伯来原本翻译过来的，英文翻译过叫路西法啊。路西法什么意思呢？路西法的意思是传光者。他没有堕落之前，他在天上是传播向下级的天使传播有关神的知识，但是他心怀恶意，他。反叛了，成为魔鬼、撒旦、大龙、古蛇、比列，也有这个，有时这个保罗把它称比列。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交呢？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四活物呢，它们各有六个翅膀。老约翰说他们的相貌啊，我刚才说了哈，这个至于他们的相貌呢，斯德牧师说呢，他们这四个哈。这个四个活物代表宇宙万物，神造的宇宙万物。那么，这个在这还有详解啊，详解就是说，受到动物界中最高贵的百兽之王就是狮子代表。那么，牲畜类最强壮的就是由牛来代表。那么，受造的最聪明、最富感情的，就是由人来代表，神所造的啊。那么，最敏捷的飞禽。就是由鹰来做代表啊。那又有一个学者叫勒恩斯，他认为狮子代表旷野，牛代表耕地，人代表城市，鹰代表天空啊。当然我不太接受哈，但是这种解释。但奥古斯丁认为这四活物呢，按照次序依次代表了四福音所描述的主的形象，比如说狮子啊，马太福音啊，耶稣是万王之王啊。那么比如说。牛啊，马可福音，耶稣是为我们吃苦耐劳，把一切都献上了。大家知道牛，连牛皮都被人所用了啊。那么路加福音是人，耶稣是完全的人。什么叫完全的人呢？他活出了真我。你怎么在世上生活，得神喜悦呢？主耶稣这样，他活出了真我。那么约翰福音呢？鹰，因为它飞得最高，开始就太初有道，同时鹰的生命是属天的。所以过去大祭司那个蓝袍子都是蓝色的，说是属天的。耶稣是属天的。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从下头来的。你们属这世界，我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第8章。所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啊！所以这些呢，都告诉我们哈，这个一个很重要哈，说这个他们这个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说明他们是的智识和智慧天使啊，智慧和知识都高于我们，啊，所以彼得后书他说， 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和全能更大啊，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我们，所以他的力量全能比我们都大。天使哈啊，今天啊很多政府为了管制民众，放了很多天眼到处看，但你还比不过天使，对吧？他能力比我们更大，是吧？啊，这个哥林多前书4章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叫世人和天使观看啊。那么对天使，我做几个小结，就是说，虽然他力量全能大于我们人，但他并不是全知的，主乃全知。在启示录第5章讲到，羔羊站立有7角7眼。啊，就是神的七灵啊，所以七角，七代表完全，七角主耶稣完全的能力，七眼主是全知的，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啊。就如这个，诗篇139篇说：“我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去逃或者去躲避你的面呢？”啊，他说：“这个我未成形的体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未曾度一天，你都写在册子上。”保罗在罗马书11章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踪迹何其难测，啊，他的这个判断何其难测，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又有谁做过他的谋士？又有谁先给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的本于他，归于他，哎，这个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啊，荣耀愿荣耀归于他啊！因为每个人在主面前都赤露敞开的。”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天使都是服役的灵，为那将来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我们不可拜天使。启示录19章、22章，老约翰2次想要拜天使，都自己说千万不可啊！注意啊，千万不可，因为我和你同是做仆人的，和你这些弟兄都是做仆人的，当拜神，当拜独一真神啊！这个四活物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3次三重颂。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圣只能归神啊。哈拿祷告是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圣字只能归神的。启示录15章，那得胜者的诗歌也说圣归神，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彰显出来了。你看到神的公义作为吗？你会看得见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我们是今在，不是以后永在。这个以后你信了主，你和他永远同在。但是昔在、今在、永在，只归全能的三一真神，他是昔在的，昔在的啊！我们相信，在神创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神自己。起初是全本圣经第一个要词，这提醒我们，起初只有神，唯独神是永恒的，神永远站在起初的地位上，你永远不会令神始料未及的。在起初第一章，几乎所有的动词。主体都是神自己，其中10次是神说，其次是神看为美好。所以在没有神之，在没有人之前，神是主角，在这个地球上啊。这里说神是全能者，这表示着神既创造了，也必维系统管他所造的一切，万有靠他得以坚立。诗篇62章说，神说了1次2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神呐、啊，慈爱也属乎你，你必照个人所行报应他。你不要智能吗？你不要这个，哎，这个能体能吗？这能那能的，能力都属乎他。以赛亚书48章说：“你们岂不听见吗？永在的神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相反，疲乏的、软弱的，他赐力量。就是少年也有疲乏的时候，软弱的时候，Rex 也有，是吧？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是吧？我马上说完啊，讲到啊，这个大家知道，在这个67年战争打过以后，以色列以后啊，很多以色列人呢，阿拉伯人赶他们回去啊，他们就都回以色列派专机接他们。有一个老人家回去了，从也门回来的，当时没有房子，搭的临时帐篷住。这个梅厄夫人看到，后来成以色列总理， 他就看他就说，你坐过飞机吗？我从来没有坐过，我在也门是个非常贫穷的人，我怎么能坐飞机？想都没想过。你害怕吗？我不害怕。你为什么不害怕？他就当着梅厄夫人的面，把以赛亚书40章刚才我读的，从头到尾念下来了。不害怕，为什么呢？他说我如鹰展翅上腾了，飞机把我接回来了，我重新得力了，我怕什么？他说我在也门就靠着神的话语度过每一天，我终于回来了，如鹰展翅上腾，重新得力。这个老人讲，所以他们昼夜不停地来赞美啊。带领24位长老赞美，看到领袖的感召力和持续力啊，所以我们憧憬天上敬拜的时候，我们要自身检讨，我们是否只有3分钟的热情，还是像他们有持续力、感召力？24位长老啊，所以我最后这一节经文我们念完哈、啊，这个启示录4章9到11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匍匐。坐宝座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的主，我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所以万物有四活物代表，啊，不停地赞美神。24位长老加入，啊，这感人的场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万物与教会，神的旧的受造之物与身新的受造。群体有24位长老代表，同心、异口同声的宣告：万物是因神的旨意被造的，并且靠他而活。所以，我们若把4章和5章比较一下，就是4章专注于敬拜神的创造，第5章专注于神的救赎，主的救赎。所以，创造我们的主和救赎我们的主是备受我们尊崇、敬拜和赞美的。这就是4、5章的主旨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今后弟兄姐妹，你我都要加入到这个敬拜的行列，24位长老敬拜的行列啊！我们感谢主啊！哎，他们这个我们也知道哈、啊，你怎么能加入呢？那就是你必须要做新造的人，因为只有新造的人，这个新的团体，24位长老代表才能进到这个行列去，伟大的、动人的敬拜的行列中去。所以。这个你才能见主的面，所以保罗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你不在基督里，你无权进入、无份进入这个天上崇拜的大家庭中。另一方面就是能够见主面，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愿望。你是新妇吗？新妇是最想见的是新郎，对吧？那么我们说，哎，启示录22章3节讲啊，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所以，勇见盛宴是神为属他的人所定的终极目的里必不可少的一环，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下面我简单做一个总结哈。第一，就是通过学习4、5章啊，尤其4章，无论地上多么混乱，我们要从天上的宝座从没动摇。所以，人应当敬拜那真正坐宝座的，不要拜错了。第二，我们必须从宝座的视角来看世界，不是从今天社交媒体的这个角度来看。要有辨别能力啊，不要听信某某不信的大师、某某的专家啊胡言乱语，要以圣经为权威，凭信心信神的话，不凭眼见。第三，我们敬拜永远是优于服侍的。在启示录4、5章讲完之后，才讲到了之后的号角与灾难，是先有敬拜，后有啊其他的。所以敬拜不是前奏，而是胜利的起点。因为你已经立在了胜利的、得胜的这起点上，所以你的安全感和喜乐感是永不改变的。一定要从宝座的视角来看问题。下一个就是，如果你不参加敬拜，你不做礼拜，不唱诗，不听讲道了，也不与信徒交往，你就会慢慢误入到混乱、迷失、颓废和错误的思想中。第四点就是，荣耀是归于独一真神的，非任何地上的人事物。神配得我们尊崇、降服，配得我们敬拜。我们要谦卑自己，连天上的长老都甘心脱下自己的荣耀，以冠冕为标记，将一切所有献给神。何况我们呢？这一幕提醒我们， 你每天选择的是什么？是自己的荣耀冠冕为这个而活，还是愿意将一切全归给以三一的真神、独一真神？最后一点就是，一切为主而活，为主而做，靠他的赐的力量而活。你努力，你打拼，你奋斗，你做生意，你学习，你赚钱，你照顾孩子等等，你所做的这一切，你要记得，你是为基督而活。这些东西都不应成为你的神，也不应成为，也不能让他们占有你的整个生命。你与神的关系是直接的，因为你是他的重价所买来的，他用宝血买来的。你拥有了这些东西，也是用来服侍上帝的。我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主，你恩待我们。虽然时间较长，而主你的恩临到我们，你托住了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我们。我们把下一周的各项施工都仰望交托，求主保守我们。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而求，阿门。感谢弟兄姐妹。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知谁掌管着明天》。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见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转阴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同，谁牵我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重担越跳越轻声，每朵云披上衣，在那里阳光照不着，在那里没有眼泪，在美丽彩虹的尽头，钟山林与天下人，有许多现在不能是空，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我早已早说，水花之灾。
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深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一直掌管着明天，我们也知道你一直搀拉着我们的手。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相聚在这里，一起敬拜你，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到天上荣耀的宝座，也看到你掌管着万有，你是万王之王。